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这里是德国之声，欢迎您关注我们2014年10月25日为您带来的中文网络音频节目，我是任琛。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关注战中三子准备自首，藏牧水电站对中国人的影响远超印度，担心通货紧缩，中国准备再次降息，突尼斯茉莉花后首次民选总统。节目的最后依然是今天的德语媒体看中国栏目，欢迎您关注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香港占领运动开始已经近两个月，据港媒消息，最早发起占领运动的占中三子日前新生退役，准备于12月5日自首，两学代表则表示将会抗争到底。
周一，香港占领运动进入了第57天。据南华早报等港媒报道，占中三子戴耀廷、陈建明和朱耀明计划于12月5日向当局自首，这意味着他们将退出占领运动。据悉，占中三子在上周五举行的五方平台会议中正式提出了其自首和退出占领运动的初步构思。五方平台中的五方分别指的是三子、学联、学民思潮、泛民和民间团体。朱耀明在日前接受香港明报采访时表示，运动已经失去方向，感到悲观疲累，也不知道可以怎样走下去。陈建明表示，当三人自首后，和平战中运动亦会结束，他们会另组平台推动民主。占领运动的另外两大领导者学联和学民思潮目前没有计划跟随占中三子自首，两学表示目前不是自首的好时机，他们会与占领者坚守到最后，等待警察拘捕。据港媒文汇报报道，亲建制派团体公布的一份最新调查显示，66%的受访者反对占领运动，82%认为占领者应该尽快撤离。这份调查是在11月13日至19日进行的。亲建制派的新民党与公民力量以街头问卷形式访问了1738名香港民众，其中支持占领运动的只占 10%， 只有 6% 的受访者表示不应退场。该报道援引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在记者会上的话说，民意已经非常清晰地表达还路于民的诉求，呼吁占领者尊重大部分人的意见。据港媒苹果日报报道，香港潮联小巴和的士团体要求占领人士停止占据旺角地段的街道。报道援引代表潮联的民建联律师陈曼琪的话称，已经向旺角的示威民众发出最后通知，要求他们遵守禁令，立即停止占领该路段。他表示，潮联有权不再发通告，直接到相关路段宣读禁令，在直达主任及负责执行传达法官裁决的官员和警方的协助下执行禁制令。另外，在申请禁制令仪式上，代表的士团体的律师邝家贤也表示，其所属的律师行已经在两份报纸上刊登禁制令全文，并将到旺角占领区的13个路障张贴禁制令。
各位听众朋友请注意，各位听众朋友请注意，从12月1日起，德国之声中文网音频播客节目将停止播出，代之以更加精彩纷呈的视频播客，敬请关注并欢迎下载收看。
中国在雅鲁藏布江干流上建设的首座大型水电站藏牧水电站首台机组正式投产发电。就在官方列出各种好处以及印度表达担忧的同时，吕德水利工程专家王维洛更加担心其对中国人的影响，请听报道。
据中国官媒新华网报道，11月23日，历时近八年，总投资96亿元的藏牧水电站首台机组正式投产发电。这是中国在雅鲁藏布江干流上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水电站，六台机组总装机容量51万千瓦。报道还介绍，藏牧水电站位于海拔3300米以上的雅鲁藏布江中游， 山南地区由中国华能集团公司投资建设和运营，设计年发电量25亿千瓦时，是西藏第一座大型水电站。该电站第二台机组将于下月中旬发电，六台机组明年全部投产发电。中国国家电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晓明向新华网记者表示，藏牟水电站的投产将从根本上解决藏中电网的供电难题，特别是在眼下冬季缺电的当口，无疑是雪中送炭。生活在德国的国际水资源问题水利工程专家王维洛就此指出，
第一，西藏不缺电，目前也不缺电；第二，西藏不缺那个电的资源，因为西藏的开发西藏的电的资源，比如说开发西藏的这个太阳能资源或者开发西藏的地热资源，应该优先于开发西藏的这个水利资源。因为我们对于这个大坝建造以后，它可能对雅鲁藏布江的影响，或者对雅鲁藏布江上游的影响，我们就是说中国的科学家根本还没有什么认识，而且可能是很可怕的，它可能会改变上游地区的这个降水，提高这个西藏高原的这个温度，加速西藏高原的这个气温的上升。我这里要指出一点的是，就是世界上的科学家总是把增温两度在100年内增温两度，地球增温两度作为一个极限。那么必须指出的是，西藏高原在最近的50年里头，它的升温已经超过了两度，它的升温的这个速度比世界上其他地区都要高。
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雅鲁藏布江流经中国、印度和孟加拉三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跨界河流之一。进入印度后，被称为布拉马普特拉河。印度东北部的一些偏远地区依旧依赖农业，布拉马普特拉河是其生命线，因此印度之前就表达了对水坝工程的担忧。去年中国媒体报道称，该国将在雅鲁藏布江上新建三座大坝后，印度外长胡尔希德随即敦促中国不得在上游进行任何有损下游利益的活动。然而，胡尔希德的前任克里希纳曾于2011年表示，根据我们自己的资料，我们已经确定中国正在建造径流式水电站项目，没有蓄水，不会对下游的印度地区带来不利影响。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艾科巴鲁丁本周一则宣布，新德里知道大坝建成的消息，中国人告诉我们，我们将不会受到牵连。王维洛指出，径流式水电站确实对下游影响不大，
但它现在建造的是一个混凝土的重力坝，它高度相当高，就是说在雅鲁藏布江上是第一个就是这样的拦水大坝，对下游呢当然有影响。它具体的影响，它就可能在缺水的时候就会增加这个增水的矛盾，在洪水的时候它可能会就是说增加下游的这个洪水的威胁。西藏高原不但是就是是印度这条河的这个来源，而且也是中国的黄河、长江、澜沧江和怒江的来源，所以说对中国人的这个负面的影响远远超过对印度的影响。只是印度人可以叫，中国人不可以叫。
另有批评人士指出，中国在澜沧江上修建水坝，造成下游湄公河水量减少和引发突发洪水。中国方面否定了这一指责。当被记者问及中方是否会考虑印度、孟加拉等下游国家的关切时，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4日表示，中方对跨境河流开发利用一贯持负责任态度，实行开发与保护并举的政策，会充分考虑对下游地区的影响，规划中的有关电站不会影响下游地区的防洪及生态。王维洛还介绍，亚洲地区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多国就同一条河流达成国际用水协议的地区。他举欧洲流经多国的莱茵河为例，因为有国际用水协议，所以各国不能任意建坝，例如德 德国境内也有峡谷窄、水流快、水利资源丰富的地方，但是德国并没有建造水电站，而且德国还掀起让河流回到自然状态的运动。而随着造木水电站的建成，中国已经没有一条没有水坝的大河，这种人为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巨大改变，对于生态环境将造成相应的影响。
上周五，中国央行、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即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 0.4 个百分点至 5.6%， 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 0.25 个百分点至 2.75%。 消息人士表示，中国还可能继续降息。请听报道。
据来自政策决策圈的消息，由于担心价格走低会引起信贷滑坡以及工作岗位流失，中国领导人和央行还准备再次降低利率，并放宽信贷限制。上周五，中国央行突然降息，为两年多来的首次，反映出北京和央行为稳定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经历了从坚持温和刺激措施到大胆的货币政策的转变。今年第三季度，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降至 7.3%， 令决策者担心经济增长已处于跌至 7% 以下的边缘地带。近三年来，生产者价格指数一直在下滑，给制造商造成持续压力，而通货膨胀率一直偏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智囊机构高级经济师表示，最高领导人已经改变了看法。他说，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将重点转向广泛的刺激经济措施，并且对进一步降低利率以及存款准备金率持开放态度。中国今年已经降低了一些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不过从2012年以来，中国一直还没有宣布普遍降低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上周五，中国宣布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 0.4 个百分点至 5.6%。消息人士表示，此举也是出于对地方政府不堪高额借贷重负的担心。降息消息传来后，亚洲股市周一普遍走高，沪深300指数开盘上涨 1.2%， 达到2013年6月以来的最高点，上证综合指数开盘上涨 0.8%。 由于担心刺激信贷以及房地产泡沫的形成，中国领导人之前一直拒绝降息，但房地产降温以及经济增长下滑的迹象可能令其改变了看法。一名现在供职于政府部门的前央行高级研究员表示，央行提高流动资金的措施没有能够降低实体经济的借贷费用，就业率还能维持，但由于生产价格指数降低，银行与企业合作的利润受到影响，无法获得丰厚利润。许多中国经济学家一直呼吁实行大胆的改革。许多中国经济学家一直呼吁实行大胆的改革。最近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的上升势头在第四季度再次减弱，通胀指数下滑，而全年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低于政府制定的 7.5% 的目标，这将是24年来的最低点。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师李迅雷表示，GDP 增长近 7% 是一个危险的水平，因为在结构改革中，增长率还会变得更低。降息能够增强人们对明年经济增长前景的信心。李迅雷参加了不久前中国总理李克强主持的一次国务院会议。政府智囊机构已建议北京方面降低明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也许会从今年的 7.5% 降至约 7%。在下个月的一次工作会议上，中国领导人将对2015年的经济和改革计划设计蓝图，包括制定经济增长目标。明年3月的人大会议将予以公布。中国领导人担心经济剧烈滑坡将引起就业率降低，影响公众对改革的支持。中国社科院高级经济学家尹中立表示，就业率现在仍然能够维持，但如果增长率继续降低，就业率肯定会受影响。 中国央行对调整利率或者人民币汇率没有最后发言权。货币政策的基本路线由国务院或者中共中央政治局制定。北京希望明年推动一系列痛苦的改革，包括推动财政改革，解决地方政府债务山的问题。低利率可以减少地方政府的债务违约风险。一些熟悉政策的人士表示，中国央行此次降息也和本月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有关。作为2016年二十国集团峰会的东道主，中国致力于保持其全球经济主要引擎的影响力。人民大学经济学家赵希军表示，中国想在二十国集团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因此需要保持相对快速的经济增长率。
各位听众，这里是德国之声。茉莉花革命于三年后，突尼斯迎来首次总统大选。本次选举代表着突尼斯将完成民主过渡。据初步估计，世俗派政客埃塞普西得票率要高于现任过渡总统马祖基。不过，因埃塞普西未获得绝对多数支持，将举行第二轮选举。
周日举行的大选是2011年突尼斯发生茉莉花革命以来进行的首次总统选举，最终两位得票最高的候选人将进入第二轮选举。根据党派呼声党的消息，该党推举的总统候选人世俗派政客埃塞普西获得了明显的优势，但是他并没有达到绝对多数票，因而要举行下一轮的选举。根据突尼斯国家电视一台播出的预测数据，87岁的埃塞普西支持率将近 48%， 而另外一位候选人突尼斯过渡总统马祖基支持率近 27%。 共和国大会党成员马祖基是一位人权人士，其他的预测较差结果显示两人之间的得票差距要更小。两党派都派出了观察员监督点票的情况，下一轮选举定于12月28号举行。在选举开始之前，埃塞普西就被看好，他所在的政党主导突尼斯议会，削弱了穆斯林宗教政党的势力。今年10月的议会大选中，呼声党取代温和宗教政党伊斯兰复兴运动，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伊斯兰复兴运动党派的一位发言人表示，为了避免国家陷入进一步的分裂，决定不推举总统候选人参选。本次总统大选一共有27位候选人参与角逐，其中包括一名女性。突尼斯选举观察员表示存在买票的舞弊行为，另外也有势力试图对选民施加影响。而欧洲选举观察员表示，此次选举的进程要好于10月份的议会选举。欧盟最高外交官莫盖里尼表示欣慰，他说过程和平的选举代表着突尼斯向民主过渡的进程迈入一个新阶段。莫盖里尼表示，欧盟支持突尼斯在维护稳定发展社会和经济上的努力。因为严峻的安全形势，接近邻国阿尔及利亚边境的一些地区投票出现了延迟。另外，人们事先暂时关闭了突尼斯和危机地区利比亚的边界。突尼斯各地部署了超过10万警力，防止发生袭击事件破坏选举。按照计划，本次总统大选标志着突尼斯民主过渡的完成。茉莉花革命发生近四年后，突尼斯才迎来首次民主直选总统。不过，此次选举的参与率并不高。根据选举委员会的初步数据，参选率为 54%。此次选举登记选民超过500万人。突尼斯是阿拉伯之春的发源地。2011年初，长期统治着突尼斯的本阿里被推翻后，埃及、利比亚、叙利亚和其他国家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与其他国家相比，威尼斯被看作是过渡到民主的一个模板。革命结束了本阿里一党专政的统治，而后突尼斯出台了新宪法。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各位听众，欢迎您关注今天的德语媒体看中国栏目。德语媒体认为，习近平引经据典，大力营造中国的和平形象，但纵观历史，这一说法却令人质疑。而正在北京访问的巴伐利亚州长泽霍菲尔被同行的绿党议员抢了戏，也是德媒关注的话题。
据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报道称，在刚刚结束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对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如果不了解中国历史，便不能了解中国。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就此发表文章，题为《习近平的中国历史》。
人民日报揭秘了在北京政府驻地中南海进行的这段聊天内容，对于习近平的自豪之情难以掩饰。这场相遇本就应该证明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实力对比已然出现变化，权力中心转向东方，评论者们为此欢呼雀跃。
文章作者继续写道，自从习近平掌权以来，中国外交政策日益告别韬光养晦的路线。习近平的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位党国领袖大张旗鼓地推动中华民族的复兴，而这意味着中国确立在东亚地区的霸权，甚至希望进一步扩张，而这样无疑是对美国构成挑战。
北京政府非常明白，要把美国赶出这个地区，中国还差得远，尤其是在军事方面，该国还与美国差距甚大。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更新装备和组织调整因此都成为优先事项，显然是因为意识到邻国对于中国加强军备忧心忡忡。中国领导人现在无论出访远近，都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展现本国作为和平大国的形象。
习近平在澳大利亚曾表示，2000年前中国的思想家们就反对战争，但法兰克福汇报文章作者认为这种说法很有问题，因为帝国时代的中国并不比其他国家更加爱好和平。
中国共产党人喜欢选择性地利用历史为自己服务，但他们必须明白，古老的中华帝国之所以强大的原因之一是它也是文明和文化的载体，而人民共和国并没有类似的贡献。东方的新中心缺少软实力，而美国却有，即便习近平给奥巴马上了几课。
巴伐利亚州州长基什盟主席泽霍菲尔今天结束访华行程，在离开北京之前，他与中国总理李克强进行了简短会晤，但是就在此前一天，他的一名代表团成员的行动却引起了德国媒体更大的关注。德国《明镜在线》打出了这样的标题，会晤艾薇薇，绿党在中国抢了泽霍菲尔的戏。
当泽霍菲尔出访的时候，一般而言，所有的焦点都会聚在一个人的身上，他自己。人们只有翻看行里的小字，才知道还有其他巴伐利亚州的政治人物也随同泽霍菲尔的中国访问团出访。周日晚间，情况出现了变化。在参观长城的官方行程结束之后，巴伐利亚州议会绿党党团主席鲍瑟秘密出行，两辆车将他从位于北京东北部的凯宾斯基饭店接走，然后鲍瑟来到了京郊艺术区的一家小型画廊，稍后又从那里前往会见艾薇薇，这位最为知名的中国政府批评者以及最为重要的当代艺术家之一。
明镜在线报道称，一名熟悉北京艺术圈的友人帮助鲍瑟联络了这次访问行程。鲍瑟前往艾薇薇工作室，既是出于好奇和对其工作的兴趣，也是为了向泽霍菲尔显示，在中国访问数天却对人权问题略略带过是根本行不通的。
艾薇薇呼吁这位德国访客为人权做出努力，并给予了被关押者的具体名字以及他们所涉案件的详情。他在历时一个小时左右的对话中表示，只有这样才能对共产党人施压。
泽霍菲尔对于鲍瑟的这次出行颇为反感，在与李克强会晤之后，泽霍菲尔对媒体表示，按照规矩应该在事先通知他这位代表团负责人。
为了对紫禁城边上的政府驻地中南海进行半小时的访问，泽霍菲尔比原定计划在中国多待了两天，而鲍瑟作为官方代表团成员之一，在这一重大日程之前一天看望了中国当权者最为知名的批评人士。基社盟主席应该会把这看作是迎面一击。
感谢您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晚间节目，来自欧洲心脏的声音。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本台联系地址是北京市9029号信箱，邮政编码100600，电子信箱 chinese@dw.de。